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爱护妻子就是男人当尽的本分。
良友圣经学院呈现
刘心角爱妻密语。
穷夫妻，李子曰：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全身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两只手扎着输液的各种针管，双脚似乎失去知觉。我想，我下肢瘫痪了吗？我稍微用力张开了双眼，朦胧中我看到那一张熟悉的脸，然而瞬间我的眼皮盖了下来，耳边依稀听到陌生人的谈话。我怎么还能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还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我不是已经引入隧道尽头了吗？那是全然黑暗的所在，在我绝望的时候，就是这隧道突然在我面前铺展，有一股引力从隧道的深处流溢出来，这引力竟然使我温暖。我这躯体一直被奇怪的疾病折磨，丈夫拖着我四处寻医，我的眼睛近乎失明，映照在眼睛内的总是朦胧的影子，要看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无法辨认地面是平坦的还是起伏的，可是医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疗报告总说我的眼睛正常，他们都认为我抑郁症了，想得太多又哭得太久，导致眼盲了。最后家里的钱都花尽了，还要欠债累累，我活着就是累了。我更不忍心看着丈夫为了我活得不像人。我走了，丈夫会自由，也会幸福。我知道他即使再婚，他也一定会带上孩子，他是我这一生从未遇过的对我那样好的男人。但我辜负了他，我让他蒙羞，全村的人都讥嘲他，说他命坏，找了个怪病的女人。我跟着隧道走，跌倒了不止无数次，但我一点都不痛，膝盖和掌心都裂开了，血如汗滴一样沿着手指和小腿慢慢地滴在隧道的地面，我可以感觉血滴的速度，血滴得越快我越感到轻松，脱离了躯体的痛苦就是天堂，地狱也无所谓，反正我每天都是在地狱的日子，我走了就可以终结地狱的日子，丈夫和孩子就不需要受地狱的苦了，他们能幸福，我去地狱也是我对他们的成全和爱。我为自己可以如此成全感到欣慰，眼泪和血一直在流荡，那是幸福和哀苦。然后我就冲入隧道的尽头，我记得我是往前扑下去的，我以为黑暗从此将我吞噬了，多好啊。丈夫把我唤醒，他说我睡了几天了，现在精神好很多了。确实，当我睁开眼睛时， 那些扎在我手上的针管全部拆去了，我还能自己坐起来，我的下肢也听从我的使唤，没有变成石头。丈夫把盒饭递给我，要我吃，说吃了就有力，明天就能出院了。我不敢问丈夫钱从哪里来，这费用怎么付。其实我根本没有胃口，但见丈夫买了饭盒，里边有肉有菜，平时我们一周才吃一点肉，这个饭盒很奢侈了。我知道丈夫的心意，我怎么样也要把饭吃完。我不敢问丈夫吃了饭没有，因为他总会告诉我他吃了。我没有被黑暗吞食，但我如今却活生生的在黑暗里，出院后的日子空虚混沌。关于我妇倒在那个地方，丈夫一句也没提起。第二天丈夫来接我出院了，他收拾好两个袋子，就拖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指引我，直到我骑上他的摩托车，跟着他后头慢慢地走过医院的走道。我听到陌生的声音，闻到空气中的消毒液，这一刻我感到很温暖。丈夫从来不会告诉我他爱我这些话，但此时我的手紧紧地被握在他坚实的手心里，那温度和力度都是他无言的爱。如果这个时刻停顿了多好呀，回到了那个传统建筑的楼房，这个唯一可以遮盖我们的祖屋，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的指印。即使丢失了双目，这个地方我仍然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待在这个楼房，当丈夫和孩子都出去以后，我一个人度过了漫长又炎热的下午。厨房漏水的声音，屋外街上偶尔路过的擦过碎石路面各种不同雪底碰出碎石的清脆的磨石响声，飞过窗户的鸟声，等了好久才传来我期待的手机铃声，然后传来丈夫的低沉嗓音。他一般就说他几点回来，或晚一些回来就盖下电话，他就不能多聊几句吗？然后极静极静极静，等了很久才听到孩子放学回来喊叫的声音。一整个下午就像一个市集，我坐在那里等候着各种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我的异世纪生活终于多了一把声音，那声音非常温柔，它的出现正如他说的，是来自神的感动。对于我，那确实一份来自神的礼物。多年来累积在我心里的声音，我终于可以款款地让这些声音从我的喉管一个一个地倾吐出来。声音飘在空中，都是啜泣、哀怨、叹息、嚎啕大哭、泣不成声。那声音把我自己吓昏了。我有多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原来我的声音都是泪水。他安静地在手机屏幕上陪着我，连我的丈夫也不懂这样陪我。他懂，他像圣经里说的，也是他告诉我的，神 会把我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他似乎也在收集我的眼泪。于是我寻求神，他告诉我，神顾念心灵破碎的人，在许多炎热又无法入眠的夜晚，我求他救我们脱离贫穷，求他医治我，尤其我能够恢复像以前我充满活力，我比丈夫精明，丈夫干一辈子的活也走不出工人阶级的宿命，别人就在拐角处遇见钱，我这丈夫就老老实实的工人，他被人欺哄了还认为应该的。我想工人还是可以创造机会的。于是那些年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然后我发现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机会，后来赚了一些钱，如今想起我还是感到骄傲，不是由于赚那么一些钱，而是我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机会。原来我喜欢从前那个宛如城市猎人的自己。自从我病了，那突如其来的，我就立即被命运的手压住。我希望这命运之手当时立马将我热死，那就干净利落，家就不至于一贫如洗，我也不会活像个废人。原来我伤痛的不是穷，而是我失去了活力，未能自如穿梭城市去发现机会，俨如一只断翼又失明的鸟，还要被收养在笼中。可是我的祷告似乎停滞空中，神没有接收到。我等候又等候，又一年了，我仍然是那只断翼又失明的鸟，家里更穷了。春节以后，丈夫失业了。初初那几天，我竟然还感到高兴，终于我不需要一个人对着一世纪的午间生活。可是他在了，我们还是沉默无语。孩子回来了，他的话才多起来，但是几乎都是又骂又打。以往他还是有一点耐性，自从他失业以后，这又骂又打的显然就是他的焦虑。每次我问他，他总说不用担心，他就是害怕我担心，结果他什么都自己扛在肩上。我知道他爱我，不然他不会为我受尽人间苦头。那一年我发病，需要10000元去治疗。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他从远方城市发来的快递，里面有一个信封，厚厚的，装着那笔款项。我马上打电话问他，怎么得来这一笔钱呢？因为任凭他如何努力，他一个月是不可能赚来这笔钱。我害怕他为了我去做不法的事。最后他告诉我，他是每天打2份工，每天只是2个馒头和白开水。他说的时候如此从容，我的泪水像忘了关上的水龙头，就不断地流荡。他爱我，但又害怕我难过，总是一语不发地四处找钱来治我的病。我告诉他，我治不好了，不如他带着孩子走吧，让我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不为人知。他一语不发，照旧找钱去。我害怕他再为我受苦，这世界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好的男人。如果我走了， 他可能也活不久。原来我以为的成全只是我的一厢情愿。那一次他把我从幽暗隧道救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我的。根据他那老实的思维，他不会发现我的行踪，但他动用了浑身的力量将我找回。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他一言不语，我后悔了。罪加一等啊，我还大大的加重了原来的灾物。看着他发动了浑身力量拼了命的来找我，我决定从此把泪水收起来，不再寻死。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我们相爱，却爱得不敢靠近彼此，因为怕。神是否怜悯我们？至少怜悯我的老公。我要怎么样祈求呢？恩典久久不见来到。曾经一度我已经放弃祈求，麻木度日去了。可是丈夫的事业将我们的家庭推到了尽头，难道我们要全家怀抱一起饿死在闷死的午后吗？还是我们需要饿死的那一刻恩典才临到？突然手机的微信信号响了一下，我无力地刷开，温柔的他发来了一笔转款。他的语音留言像夜间宁静的音符，他说：你要接收，这是神的恩典。疫情底下，大部分人都失去工作，短时间里真的不可能找到，神知道，所以他供应你们。等到疫情过去了，他必再施恩典。神的恩典总是一点一滴，有时我们会不以为然，没有察觉他的恩典早已来了。我按下了接收，不晓得为什么，在我按下接收的那一刻，我宛如把恩典吃了下去一样，那味道甘甜。我心里微弱地感谢神，一天的贫穷一天担就好了，明天的灾款就交给明天的恩典吧。类似交托神的话常常飘过我的耳畔，只是我一直来所祈求的是求神使我恢复像从前，对恩典视而不见。如今谢谢他，他的及时信号提示我恩典来了。
你是我谷中的谷，肉中的肉，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只因耶稣在我们中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尽我们本分做光和盐，直到见主面。或贫穷
或富足
或忧愁
或喜乐，
靠着加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